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继续讲十戒？我们十戒终于已经把大多数的戒都留在后面了。
我们已经堂堂要进入这个第八戒。朱文萌讲第八戒，所以俗称猪八戒。
对，那第八戒是什么？也是四个字，不可偷盗。
哎，其实这一戒哈，说实在话，这一戒讲起来，以小辈来看，这一戒是最轻的了。哎，偷盗嘛，对不对？你说这个世界上的犯罪各样都有，对不对？偷窃这件事情，说实在话啊，小辈是这样说，我们哪一个人扪心自问，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就是偷过一点东西啦？占人家一些便宜啦，
啊、
对不对？这大家都有的嘛。
小时候最刺激就是去偷东西啊！
啊，你是有真正要去这样偷东西，是不是？
对啊。
哦，生性就是坏。小贝还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啊，真的是偷过很有价值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这能讲吗？这万一当时的这个受害者到底……我是在、
你那当时的事情，你还没有回去交账，还没有去跟他忏悔啊？
没有，我怎么回去忏悔啊？我怎么直交账啊？
那、正好借着节目嘛，借着节目了。
我那时候跟着同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爱打这个棒球啊，哇，
台湾来的也爱打棒球。
这个棒球哈、啊，我告诉你，棒球讲起来，这个它有一个东西非常贵，你知道是什么？
棒球非常贵啊，棒子。
啊，棒子便宜。
手套。
对啦，棒球手套非常贵，当时对我们来讲，那一个手套那个时候台币就要上千块的，
怪，
一个手套很有价值的，哎，那个时候知道这个学校啊，它这个有这个棒球队啊，那手套集中就锁在一个他们那个学校的一个 locker room 里面，我这个同学、啊、他就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搞到一个密道，他可以走进去的，我们就真的是翻墙进去，把人家手套十几个都偷出来。
那偷出来他们拿去卖了？
没、对啊，拿去卖了。我那个同学拿去卖，我留了一个。
现在还在？
当然没有啊，很小时候的事情，怎么现在还敢带来美国吗？对啊，这真的是中学的时候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说的这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当然我这已经算是相当严重了。对，那你说平常给人家这个，例如说呢，到人家的办公室的地方啊，给人家借支笔写一点东西，就因为习惯性的动作，就把那个笔就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里面就带回家，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呢、
但这里所说的偷盗呢，它是有点这个故意性的，是不是？你设计的去偷东西啊？
那这不是都一样吗？这有些人他就是他故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拿笔用完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啊，对不对？他到时候还可以辩称说，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习惯了。总之这也是偷盗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呢？那他这个在放在实际里面呢？为什么跟其他的并列？难道这个事情有到那么严重？
之所以他要给以色列人实际，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偷东西是不好，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也说这个瓜田李下。
对，
哪怕你不是故意的，你也应该避嫌。实在是因为在十九章，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这样的条件，在这样的身份底下。他跟你提出一些行为的准则，这是最起码的准则，你至少需要知道你不可怎么样，对不对？
对，
换句话说，你要真正从这些习惯啊、毛病啊里面出来的话呢，那你没有人能够给你 一本这个就像这个万用英文手册一样，你碰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做，你实在应该做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了解。
嗯，
啊，这个例子很简单的，假如说你当初知道说你要来德州留学，那德州产牛皮啊，这边棒球手套不到处都是。
当然那个时候不知道嘛。
对，你当然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啊，你如果事先知道，你小时候就知道将来我是要到美国去留学，还要拿博士，是不是？哎呦，那你很多事情你小时候就不屑一为了。
所以说不定哦，嗯，
是真的是这样子。你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如果有一个深深切切的认定，那个就能够告诉你，在什么场合，至少什么事情是有所不为，那个也就能够让你很简单的就排除了许多生活上的诱惑，还有一些坏习惯也自然就去掉了。
没错，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今天早上去上班，是谁去上班呢？哎，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对吧？福音的管家，救恩的见证人啊，
对，
将来在天上要管辖将来世界的啊，还有审判全地的那一位，哎，今天早上来打卡上班了。
哎呦，你每一次上班的时候都要这样打稿之前要这么念这么一回，在老板面前这么念一回，隔天马上被开除。
你虽然不要在老板面前念一回，你总得在自己心里面要明白这个事情呐、啊。就是最准的，你就是你把一个弟兄对吧，他睡得正熟，你把他推起来，说你是谁？你是谁？他要是跟你讲说，眼睛一睁就是我是一个罪人呐、啊，本来应该沉沦，现在蒙主的恩典啊，在预备等候至大的神显现啊。
刚睡醒的人，有谁能够讲出这一段话？
你要不要试试看？
哎呦，
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些东西应该是根深蒂固在你的心里边的。
嗯，
如果他在你的心里面呢？你就真的就是万事不求人，不去问人呐、啊。我还碰到一个情况，我要怎么办？对不对？我今天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答、啊？那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你就不问人了、啊，你心里知道的很清楚。
哎呦，哎，这倒是，哎，虽然说这听起来好像唱高调，但是倒也很实用，哎，哎。
这个高调啊，其实不是在乎它高不高，而是在乎你是不是当真。
嗯，
对不对？你看，我们在提到那个约瑟那个小伙子。他的女主人以目送情，直接勾引他，非常露骨的勾引他。他就说：“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干什么？得罪神呢？”他从小被卖呀，做奴隶吃了多少苦头，他心里面还在想说：“我怎么得罪神？你得不得罪神？谁管你呀、啊？你这么受了这么多的苦，是不是？”
对呀、啊，照理讲，心里充满了恨、啊。
哎呀、嗯，你那个才叫做高调嘞。你以为你这个小奴隶，哈，根本没有人认识你，你在这里保持你的纯正，你得罪神这事这么重要？可是你看看，那个就叫做高调，
嗯，
那个高调其实一点都不高，那个高调就是他行为的准则，那个高调就是他抗拒诱惑，能够不偷盗、不撒谎，这一切啊、能够守全这一切诫命的这个基本呐、啊，是因为他心里面对于自己是谁有一个深深切切的认识。
嗯，
那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方面。那刚才已经大概讲过了，你看这个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就讲一段话，那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读这段话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保罗讲的，他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你看看这话不是很好吗？
嗯，很准确，
很准确。他就你们应当纪念什么事情？什么叫做你们应当纪念？你上班以前应当纪念，对不对？
嗯，
你如果老板给你个红帖子让你失业，你应当纪念；你求职以前，你应当纪念。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都应当纪念啊。 你在你如果能够这样纪念，他就能够让你的心有一个平安。你深深晓得，如果神在这样的境况，你根本就是个局外人，是没有神、远离神、仇恨神的人，神都这样拯救你，你今天还怕失掉你的工作吗？
嗯，
对吧？你还怕上帝不养活你吗？啊，圣经别的地方又讲了，唯有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白白的舍了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也都一同白白的给我们吗？
嗯，
你说这话不鼓励人吗？你难道上班之前不应该先去背一遍这个话吗？
哎呦，哎，那这段话真的是还相当的激励人心啊，特别你在工作岗位的时候，哎，
对，
你一想起这件事情，你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就比较能够哎，
对嘛，
一笑置之啊。嗯，
保罗叫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已经死了。什么叫做已经死了？就是已经失业了，你知道吧？一样的。已经被炒鱿鱼了，这个世界对于我是已经死的，我对于这个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心情一定要有的。
嗯，
对不对？我现在不过暂时留在地上，你别看那个大老板好像可怜我，给我一碗饭吃，不不不，这反过来的，因为现在我还留在地上，你们公司能够找到我来上班，那真是你们的福气，因为我身上，
哎呦，这句话听得真舒服啊。
对呀，哎，很快时候要到啊，我就要被提了，你到时候你认识一个被提的人，我今天来你这上班，你要是为了基督的名，你给我一杯咖啡啊，在天上你都不能不得点赏赐，你知道吗？
哎呦，早知道 interview 的时候就把这段话讲出来，对不对？
哎，就是你跟自己讲的，你不能跟别人讲。
哦，我是说，你就跟你的主考官这样讲。哎
哎，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是非常非常谦卑的。可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得晓得啊，不是你给我一个职业，而是神差派我到这个地方来，或许能够救一个人，或许是他是差派我来做见证。哎，到全世界的公司都垮台的时候呢，我在天上与主一同作王。那到时候，哎，那个大老板，要是我传福音给你，你得救了，你到时候还要感谢我嘞。不，我们在天上都是弟兄了啊，大恩不言谢了，我们都是同样是蒙恩的罪人。你这些心情摆对了，那要你在办公室里面拿张纸啊，占个小便宜啊，你根本就不这样做了。
哦，哎，是哈，哦，
是不是？
嗯，
但是同时你要晓得，我们又是反过来的人，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欠人。啊，如果你平常上班的时候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心去做，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同事都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你整天的脑筋也不是在说，哎，这张纸是公司的，我可不可以用？这支笔我是不是不小心带回家，我良心受了责备？你不是这样子过日子的。
哦，对啊，这样也很累啊，对不对？
对，实在讲起来，就算这件事情，你自己应该有一个把握，你自己应该有一个分寸。
嗯
啊，你说要不然你还有两盒面纸，五点钟以前你擤鼻涕呢是用这盒，公司的，一到5:01啊，赶快再还他一张，因为我刚才拿错面纸了。那么你这样搞也很累，
对呀，啊，哎，欸，就像你有的时候手机要是没电，哎，欸，你要在公司因为要用，你就把它插上去就好，你不要心里有什么负担，说哎，欸，我这样偷用公司的电。但是你要是处心积虑，当那个以前一阵子电价很贵的时候，故意跑到公司去充电，那就有点过分。
是啊，你的刮胡刀啊、削铅笔机啊，是小孩子的电玩，他全部带到家，欸，到公司去充。
哎，这你有听？我还听过
人家带到
图书馆去，拿去图书馆充的。
你如果心里面干净，你就是干净的。
嗯，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尽职的工作人员，没有人会跟你算。
对，
你自己也不用太好像就是我们不是一群守律法的人啊。
嗯，
你的见证不是在乎你是不是每一张纸都跟你的老板算得很清楚，你的见证是在乎你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就像约瑟啊、像雅各啊这些圣经上的人物，他们吃亏，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工作，可是他们在里面呢也不偷也不抢也不撒谎，完全就是靠着神的恩惠和大能过日子。
对，因为他们不是坐在他们的上司或老板面前，他们是坐在神的面前。
对，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世外桃源唱的高调，不但唱高调，而且这个环环相扣，对不对？前后相顾。
你不要再
因为我们礼拜二在讲工作，
不要再讲环环相扣，我绝对担不起这句话。
这个偷不偷盗啊，跟你工作是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嗯，通常偷盗
你自己家里的东西谈不上偷嘛。
对对对，我们偷常在讲到我们现在生活上面最常偷盗的东西都是跟我们工作有关的。嗯，
对了，对了。不，这话也不对。你最常偷盗的东西还是要到圣经里面看，哪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高山仰止的话？
哦，真的吗？我们通常偷就是偷一偷上班的时间啊，对不对？例如说，哎，今天的老板可能不在啊，对不对？那我或者他老板早走，我他前脚走，我后脚就溜了，他也不知道说其实我今天没有。哎，
这个最高山仰止的有关于工作啊，有关于偷盗的话呢，这是在主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的教训的时候讲的话啊。人家来问耶稣说：“上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啊？”
哦，当然可以啊！这个主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技巧，非常有智慧，很好啊。
哎，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那我想听众朋友，你多半晓得了，当时的银钱，现在挖出来的罗马帝国的钱，上面都有该杀的像，是不是？
对。
它不是像中国人的这个古钱的铜钱呢，中间一个框框啊，上面写几个大字就算了，不，它有罗马皇帝的像。哎，那耶稣就反问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问他问题的人就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该杀，神的物当归神，或者上帝的物当归上帝。”哇，这个话一出来呢，他们当时听见稀奇就离开他走，不敢再问他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的这一段回话是这是小贝最佩服，我觉得他不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而且讲的又非常让人家怎么讲心服意服的，
对吧？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经济学的特别的原则需要小贝特别一个节目来，
那倒是没有啊，他在讲的就是这是一个所有权的观念
啊，所有权的观念
啊，是啊，对不对？这个既然这个货币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府也就是在这个该杀这个王之下所造的，
嗯，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属于他的。当你说要加把它上缴上来的话，那理所当然。但是他主耶稣基督后面讲的那一句话，就属神的东西也该归神。那这句话是接在这个例子后面，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是神造的，我们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
当时他们这个所谓上税的钱呐、啊。跟交到银库里面去奉献的钱是不一样的钱，好像有这么个说法。
嗯，
哎，所以圣经说特别提出来说上税的钱，
那、有可能，嗯，
对。那这为什么说这个事情用在这个不可偷盗啊或者是工作上面是最恰当的？因为你自己得看看嘛，你不用拿钱了，你就照照镜子看就行了。
啊，照镜子看有这个有什么好看？
哎，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你自己说嘛。
这是不是我里面就是我啊，对不对？那我就对
你是谁
熟悉不？哎，我就是小贝啊。
嗯，小贝又是谁呢？
那小贝就是蒙哥旁边那个拿帮拿书拿包包的。
你得看看你这个形，你这个镜子里面那一位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谁的样式造？
哦，你是说这个？哎呦，
很怕人的。
我那当然是神造神的形象造。哎呦，那这样每一次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不就得要肃然起敬了吗？
那当然啦。然后是谁把你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
哎，是神。
那你现在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我是属于神的。
那你应该把自己归给谁呢？
哎，要归给神。
哎，那你的时间、你的工作、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真正正在归给神呢？这个你只有自己决定了。
哦，是哦，哎，我的时间哦，嗯，我再考虑看，我可以分出一点点来给神了、
啊，嗯。哎，这个所谓不可偷盗啊，讲到最后，尤其是讲到什么呢？不单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的啊，我们人属于神是神做成的，他把我们救回来，我们理当是属他的。可是尤其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哎，这个有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就是我们的身体，这和我们一般的思想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圣经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礼拜二也讲，
哎，我礼拜已经讲过了吗？
讲过
了，不能再讲了，哈哈哈，那不能再讲了，对吧？就像我们礼拜二的节目所讲的，对不对？
你还是要讲，
真的吗？你神把你救回来，他要你把你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对不对？嗯，那这个义的器具献给神，从广义上来讲，不管你在干什么都是献给神的。
嗯，
从狭义上来讲呢，你只有自己才能替自己决定，你是不是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和无愧的信心啊？你真的所活的每一刻呢，都是为主而活。
哎呦，
那工作不工作根本不是问题，你不可能是一个偷盗的人，你早就已经越过了这个十诫里面不可偷盗的标准，对不对？因为你是积极的在为主而活，你活着就是耶稣，你活着就是为主做见证，这是讲到高调的高调。对，
我们常听人家讲说我的一生为主而活，好像就是他非得要替这个为神啊，这个为福音啊，
那个，
做什么样的牺牲才算呢？那个，
跟你这个志向没有关系啊，跟你的心情也没关系，主要就是讲到你的身体，你是不是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的一个人，而不是在乎你是不是在传道，你这个人是如此的不同，对不对？就像耶稣到了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改变的。
嗯，
有神的能力、神的爱、神的恩典。可是耶稣不像比尔盖茨带一大堆钱去，他没有钱的话，谁要请他去？你想想看。
哦，对呀，
耶稣不一样。世界的人看见他无钱无势，可是他走到哪里能够把神的爱带到哪里，那个叫做将身体献上。嗯，什么叫做不偷盗？这个不偷盗的极致是在于此啊。
哦。不偷上帝的时间，不偷
上帝
的恩典。
对，而且人家真的是从我的身上能够看见主，我也不偷上帝的荣耀。
嗯，
这个是极致啊。那这件事情，无论你是在上班、在家里边、在工作、在教会，没有区别的，只是现今时候艰难啊。尽管可以带着这样心情去上班，一天工作劳累下来，哎，你每天在办公室见的就是这几个人，你所做的那个工作啊，从进去到出来头都抬不起来，你回头到最后你总得问问自己啊，嗯，我固然是很愿意为主做见证啊，但是这个见证与主耶稣的吩咐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我一个礼拜至少五天六天，我不是往普天下去啊，我是到我那个办公室那个小 cubic 里面去啊，
哎呦，
带着传福音给万民听的雄心壮志，我也确实是尽心尽力的去做，我到最后自己还是得回头问一问呐，啊，我是不是得考虑考虑啦？哎，
不过他那个办公室可能也不只是三四个，而且世界各地来人都有啊，这也算是给万民传福音啊，
是
对不对？
你要怎么算都是你自己算，你自己算的觉得合算，那就感谢赞美主；你如果觉得不合算，那也许你应该重新考虑了。
嗯，
我们这个不是用道理讲的啦，因为有的工作是比较接触人的，这个你还能够讲得清楚，有的工作几乎是完全不接触人的，
嗯，啊，
那你自己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信心。其实传道的人是最不需要信心的，在这种事情上。
哦，为什么？
因为你做的工作就已经是在做见证了，你已经在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了，所以你不用再有一个考虑说我现在花的时间这些事情上有没有价值，对不对？如果你不直接在做这件事情，比如你不直接是在传道，你可能是做老师，你可能做医生，甚至你可能是开餐馆，但你至少还接触到万民呢，那也还好。你尤其需要信心的工作，你愿意为主做见证，可是你一生主要的精力时间确实又花在这个办公室的四平的这个小桌子上面啊，
或者周围都是这个电脑或者实验的器材，
那你才真正需要有信心呢。你真需要有信心，不是说不可能。约瑟被关在监狱里，耶利米被关在地牢里面，并不妨碍他们为主做见证，但是真的需要有信心的。这个蒙哥就没有经验了，是不是？你要怎么样回家照镜子的时候能够对自己交代，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今天这个人以及我的一切时间没有偷盗，没有把神所交付我的浪费在一些我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上。你这需要很大的信心的，我相信有人有这样的信心，我相信神也必与他同在，但这种问题你不能不想的。所以讲来讲去这个不可偷盗四个字啊，你看着简单好像我们常常把它忽略掉，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挑战性的。
这样一讲的话，那真的几乎那真的你有人还自以为他一生根本常常说我一生又不偷不抢，其实你就是在偷神的时间，对不对？你就在抢神的恩典跟神的荣耀啊！
你根本就是属于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刻没有一个充足的信心与把握，你是为主而活，那你就叫做偷窃啊！这是这个话最基本的意思啊，这个话是很定罪人的，是不是？可是也是很鼓励人的，但是感谢主啦，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做节目，还在这里听节目，还没有到见主的时候啊，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讲到最后哈，还是主耶稣那一句老话，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不能动不动就把那个少年官拿出来定一定，拿出来定一定，这头皮大家都会发麻。
不，那是本节目的镇台之宝。
你干脆跟那个少年官去做节目算了。
哎，难道我不是在跟那个少年官做节目吗？
我就知道你要加这句话。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